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昨天市场呢出现了一个猛烈的上涨，那么今天的话呢是个普跌，4300个点，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首先第一个不要去过度的解读，如果说我们以说在924过后的次日啊，大家看看其实状态是差不多的，就924当天大涨，第二天的话呢你看就是一个冲高然后一个回落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大涨以后的第二天，特别是暴涨以后的第二天，像924当时是大涨了多少呢？ 4%， 看到吧。那之后的第二天呢，它多多少少呢都会是有点回落，冲高回落啊，或者说是某种回落的形式啊，都会是有的。那么这边呢是打出一个十字星，然后量能的话呢还行啊，目前为止如果说能够维持这么2万亿多的一个量的话呢，量还是比较容易金叉的。所以说呢大概率的话呢，整个市场继续慢慢的，如果说能维持量啊，慢慢的让这边的一个均线去收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均线20日线在向下，对吧，50线10日线在向上，要让它收敛，收敛以后最好呢要在这里形成一个三角形。那形成，如果能形成三角形，就是过去一天两天三天，过了三天三角形能够形成，那么它还能继续再往上挑战，挑战到哪里呢？4050，就这个点。你说要上天吧，上不了天，大概也就只有到这里，然后呢又会缓慢的震荡向下啊，因为这个结构当时跟大家讲了，按照分型来说的话比之前那个结构呢要来的大，所以它又会慢慢的震回来，震回来以后因为这个跳空大概率之后还是要补掉的。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整个行情，或者说从现在直接过上好日子了或者什么，暂时先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呢下面的跳空还没有补掉，还有这么一个跳空，这个跳空在3900点，所以距离现在还有60多个点，所以一旦如果说上去到4050砸到3900，那又有150个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对于个股来说又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受的一段。这一段里面大四浪是第一个比较复杂，第二个呢难受呢也是比较难受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心里要有所准备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今天的市场是偏重于大票的，比如说像50啊或者像1000啊，你会发现1000跌的还非常的少，这边甚至收的是一个假阳线，还不是十字星，量呢是有金叉的。那主要是源自于说在这个算力硬件像光模块啊 PCB 啊，他们确实是比较强啊，所以说使得说这个1000，因为他们主要是集中在1000里面，所以1000的这个强度啊是要比其他各大指数都要来的强的。然后相对偏弱的话呢就是微盘，微盘是第一个今天算是开始去补这个跳空的。那你要说微盘非常弱呢，这个倒也谈不上，因为之前微盘的低点是在3月23日的时候出来的，就是说从低点到这里的话呢大概微盘是涨了8个点，从最低点上来微盘股，当然这个里面涨也不一定完全涨，因为微盘股它的计算模式的有个关系，所以说我们不能完全这么去说。但是看1000的话呢，从低点，因为我们只能框到这里啊，框到这里就框前面一天的收盘价，大概是涨了 6.92%。当然其实个股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一点我们自己过一会儿大家用中位数去测你就能够知道，其实1000在最近这段时间是非常强的。然后相对偏弱的呢其实反而是像50啊或者像300啊这些大的，其实相对来偏弱，50大概反弹了3个点左右啊，只有这么多。然后量能的话呢，今天50回收的还是比较快的，然后整个量趋势呢没有任何的改变，说明说呢在这里整个这一段里面它还是类似的，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比较类似于像这一段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量，所以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你看它起来了咳咳，后面又回去了，它会这样子，或者说去类似于像这一段也是一样，巨大冲击以后大涨以后大跌，你看上要起来了给你放个十字星又跌了，然后量呢总体是向下走的啊，即便放量以后它也会回来，它反复不停的会有拉扯，所以说这里呢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它也会反复的一个拉扯，等它拉扯的差不多了，它量呢也缩的差不多了时候啊 ,OK, 那整个市场呢就能够重新再往上走了，或者说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连续的一个放量，在这一段里面连续放量线进差了，那么它也能往上走，一个是缩量止跌，就缩量以后它也没有波动了它也会往上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索性在这里放量，那么它调整时间会变短啊，那么这个是关于整个大盘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就回调的原因，就是早上跟大家讲的，因为假新闻比较多，那最近呢这个假新闻呢是逐渐去蔓延，就是蔓延到哪里呢，就甚至逐渐蔓延到某些官媒都在跟你说一些胡说八道的一些东西，就是甚至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验证，也没有是甚至不是一些 就是对方官方渠道发出来的信息，只是可能就是一个推特上面发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某某人随便讲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就会被官媒把它放大了以后给它发出来。所以就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上面肯定是有一定的压制的，就是因为你会进入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信息茧房，就你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过一会儿会跟大家讲一些预期差的一些东西，你也能知道，就是说其实市场当中真实的有些公司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市场并没有给它定价，因为大部分人得到的消息或者说怎么样子，其实和真实的这个公司或者现状不大一样啊，也会有，过一会儿会跟大家讲啊。所以说更多的呢，大家如果有条件，你可以去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出去看一看，然后出去看一看以后回来再看，再去评判对错，或者说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才可以去做出一个比较良好的判断。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其实今天的话回调啊，这种回调啊，其实因为昨天的话这种暴涨呢其实是不大适合去追的，但今天回调呢有很多科技股回调了，倒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低吸的一个点。就如果说你前面是有过减仓的，你这里就可以稍微去低吸一下子，因为谈判就肯定是谈判了，你就不要去已经谈判了然后再去反复。为什么有人会反复呢？或者说去害怕或者怎么样？因为是惯性思维，就认为说你看打了然后他会一直这么打下去，或者这样子惯性思维，他不会有这种不是说等到重大改变以后说那不行还是怎么。你只要想啊，当时我们在23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当时还说呢什么什么什么不动摇，怎么样都不动摇，对吧？你门口出去的话还要 B 还要扫码。那现在的话呢，等到只有才过了几个星期，整整只有两个星期，突然之间说哎，好像这事情从来没有存在过，就变成这个。那是不是坐地铁不是要那个扫码吗？那不还需要看吗？不需要，一个人都不理你了，不需要了，什么都不用了，你门口的保安也没对你天天对着你嚷嚷了，对吧？就是这样子，这世界就是这样，它变化的，就你不能用一贯的思维一直去看它。那么这个是一个，这是就是所以说呢，一方面假消息多了以后呢，这个市场也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假消息啊，上面某些媒体发出来这些假消息呢，一般来说是它是有倾向性的，它的倾向性是倾向于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它是这个思维啊，它的逻辑思维就是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很简单，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发现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就在口径上面会去倾向于敌人的敌人去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作为股民来说其实也是挺无奈的。好，那么这个是一块，然后看一下板块啊。今天的话呢，因为说这个整个市场是有所回摆的，所以说你会看到有部分的一些石油股啊什么的，就是它有点回摆。但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明确的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像元器件包括半导体通信设备啊，你会发现在这两天当中其实是挺强的啊，并不是很弱的一个存在。虽然说啊，你看指数涨的是很多，就指数比如半导体涨了 0.1， 但跌的股票还是偏多的。但是作为板块来说，其实它已经比之前来的强一点了。就是之前科技股是一直是非常非常弱的，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在这里呢，跳上去以后它没有直接往下跳啊，所以说其实这段时间逐渐的这个资金啊正在往科技的方向去，或者说有资金是或者机构资金他愿意去买这个科技大票。他愿意去为这个科技大票去买单啊，并不是说去就一旦看到说你看海啸封闭了，所以说应该怎么样，快全部卖出科技，应该是这样子，但他并没有啊，所以说他们也许知道什么是真消息，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消息，所以说这里还是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去买入这个对于四月份就是季报里面相对来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标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消息面上面各方面也都有一些偏差。好。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个预期差的一个事情。首先其实作为因为现在呢是四月份啊，就是说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新闻上面的一个事情各种各样，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可能就会有偏差，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预期差。这个预期差呢主要是分成两种，其实第一种呢就是业绩性的这种预期差，主要是什么呢？数字之争，我们认为就是说赚基本面超预期的钱。就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你自己有研究，然后你或者说你去这个公司里面去做了调研，对公司的技术啊产能啊，或者说你也请教了公司里面的一些专业的人士，最终呢你得出了高于整个市场的这种一致性预期的这种预期，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基于预期的这种预期差，它是超过赚超过基本面的钱。就你现在的基本面是基于谁来定价的呢？是普罗大众，大家所有的散户啊包括一些普通的机构， 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定价，就觉得差不多了，你就值这个价格。但是你实际去看了以后发现，哎，不一样，这公司相当的不错。这个时候你会什么呢？你会买入的更多，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等到之后业绩突然出来以后发现，哇，这业绩这么超预期的，就我们说超预期，因为超过叫超过一致性的预期，大家预期，这个时候就会有个跳空高开，然后就会形成一个跳空缺口，那个缺口就叫净利润断层，就会是这样子。那么当然说，如果说你是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去调研过这个公司，也没去看过，也许在看的时候，或者说对于公司本身的了解比如说并不是很多，那最后出来结果不及预期，说原来说大家看这个科技好或者怎么样子，希望说它增速能到多少多少，我们纸面上在屏幕上面看看差不多了，对吧？然后能到什么程度，实际最后出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好，那个时候呢就有容易亏钱啊。所以说预期差不代表说一定赚钱啊，你如果说它这个向下超过预期，那也会严重不及预期的时候也会那个亏钱。那么这个是关于一个业绩的。还有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估值的，估值的主要是关于这个逻辑上面的一个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有很多呢就是我们赚的呢是就是认知重估的钱，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对于某些东西呢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估计，就是那比如说对于公司的一些商业模式啊或者竞争格局啊，或者说你看上去他好像是做这个的，那实际呢他不是，比如说在前期的比如说有一个九安，对吧，你看哦，那你就是做这个检测试剂盒的呗，对吧，就以前新冠给你测一下不就发了一笔财吗，最后发现哎不是这么回事，对吧，他还有 Kimi 的股权还有什么东西，最后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你看他横盘其实横了很久，但他真正到后面上来哗一波上来以后，哦，那他就会有这么一个认知重估的这么一个钱啊。当然这种的兑现呢它是一瞬间的，它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它并不是说对于产业啊各方面啊是大家是不了解或者不理解啊，并不是这样子，不是对它原来的业务不了解，而是说它不知道你还是这么个东西，就是不认识它是这个。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它会经历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预期差会首先发现，就没有发现的时候它可能是折服的，就你看不到的，就整个市场它你看到可以感觉到它特别的烂特别的垃圾，或者说半死不活的，就市场没有发现你这个逻辑的时候，没有发现预期差的时候，之后等到慢慢有资金发现了，资金开始认可了，好，开始逐渐逐渐的会去估值会去重估，然后直到说最终所有的人都认同了，那个时候人预期就兑现了，它也涨不了了。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稍微举两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就是我告诉大家什么样子的是属于预期差。比如说啊，有一些我们举的都是非常知名的这种公司，比如说像雨虹，对吧，像这个东方雨虹，就这种公司如果说我们单纯去看它，哦，它是什么呢，甚至比如说你在这个上面去看，哦，原来就有这个防水龙头呗，对吧，不就做防水的吗，好，粉料防水材料，好了，没了，就这个东西。那你现在多少呢？35倍，远期估值是多少呢？远期估值大概15倍。好像怎么样？也就这样子呗。你这个估值合理或者怎么样子？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可能还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你不知道。其实这个公司呢，它的就如果说你单看，就如果光看这个东西，甚至说你说就看我看的经营做什么呢？不就是防水嘛，对吧？但是注意，它的防水材料毛利率非常高。啊，为什么它毛利率很高呢？包括说你要像防水卷材啊，包括涂料啊，有很多东西那个毛利率很高，很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它做的很多的防水是 BIPV 产品，就它就是做屋顶光伏的，在光伏做防水的同时啊，就它属于光伏加防水一体化系统，做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它本身是个光伏股，就如果说你要去看它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光伏股，就光伏的这个营收很大一部分占到 70% 左右是光伏，所以说你单论去看说那现在反正房子也不造，对吧，然后另外像这个大基建也不怎么搞，然后房地产也不行，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这个公司啊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它永远都起不来了，最后你发现等到之后慢慢发现它业绩逐渐起来了，你发现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等到之后再回头去看，哦，有的人对这个公司不了解的就会发现，哦，原来他是在帮别人做那个这个屋顶光伏啊，就是像屋顶光伏，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它有光伏的支架的安装啊，屋顶面的施工啊，防水工程啊，它一体化的去做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点壁垒的啊，叫做说光伏生意差了，前面的这个变弱了，但是作为说 这个公司你就不能单纯的去看说哦，它就是防水，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对吧？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哎，你说走的还挺稳的，对吧？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比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和房地产相关的这种建材股，其实要走的好的多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像雨虹是这个，那还有其他，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再去看像吉林敖东，比如说啊，这个业绩很好，业绩很不错，对吧？业绩一路向上的，然后年报也给了，业绩大幅度上升的。但是呢，因为是个传统医药股，所以说呢，公司呢跌得半死不活的，就这个。但你说这个公司到现在敖东值不值呢？那你单看这个财务上面来看啊，七倍 P 啊还可以了 ，PB 是 0.7， 相当的不错，对吧？估值是肯定是值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公司是白送你的，你知道吗？它是白送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你看啊，它现在市值是多少？ 212.5 亿。那如果说你去看这个广发证券，我们打开广发证券，广发证券里面我们去看它股东，如果说我们去看股东里面，你会发现第二大股东就是吉林敖东，吉林敖东持股数有 12.53 亿啊，这个是它的这个 A 股，它 H 股其实手里还拿了一点，再加起来大概是15亿左右，合计的总市值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200多个亿。也就是说他拿了广发证券200多个亿，就是他这么多股权价值就是200多个亿。那么这个吉林敖东这个公司他市值就200多个亿。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要不就是说他这些把这些广发的这个东西全部变现变掉，这个公司是白送你的。这个公司是白送的，一年还挣这么多钱是白送的。这个呢就是他和之前我们也聊过像九安啊什么之类不大一样的点。也有类似的点，就是说九安其实他现在账上就躺着这么多现金，就躺在那边就有啊，所以说他这个公司就相当于是白送你，因为他公司是盈利的，他不是亏损的，连续亏损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给他低的估值很正常，但是他是盈利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 PB 当低于一的时候，你就感觉挺夸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公司都送你了，你直接是白送的，这个吉林敖东也是白送你的，不就白送的吗？是吧？广发证券就值这么多钱吗？你说那证券股票它要跌的，那跌的你估值估进去呗，估进去就算估进去一点，这公司的话也没卖几个钱，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的，几乎送给你了，本身公司还挺赚钱的，不是不赚钱，一共200亿的，它每个季度都有5个亿6个亿7个亿还在赚，而且业绩还是大幅度上升的，对吧？而且你要说它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吧，是毛利率很低没有竞争力的吧，也不是，我仔细看看它毛利率还可以的，也医药毛利率有 50% 多，这是它的主营，对吧？主要是中药有 50% 多的一个毛利，都挺正常的，对吧？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中药有 50% 多的毛利已经挺强的了，对吧？又不是保健品，也不是什么东西。那所以说你说这个就是预期差，就整个市场当中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你是知道了，那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定它是会被资金或者被其他人去认知，会认知到的。认知到了以后呢，它之后会涨。但是短期之内到没有认知到的时候，对，就是这么不停的给你砸砸砸，疯狂的砸，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利空啊，或者怎么样砸，会给你告诉你，大概就是这种。所以有的就是，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有雷或者什么的，但只是说就是看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这个券商的资产都值200多个亿啊，他自己这个还是走成这种鬼样子，实在是令人感觉震惊啊，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这样的，就是医药股，传统医药股就没人要，中药股了什么都没人要，就没人要，现在大家资金呢就喜欢去扎堆去光模块，对吧？然后这个往这个 PCB 光模块里面去扎堆，但是更多的价值呢，也没有太多人去发现。这个也和我们刚刚最早讲的时候假新闻的什么一样，就你知道别人不知道，但别人有可能放出来消息是假的，也许那个假的消息你自己，但是你接受进去了，你说医药不好，一塌糊涂。那其实你看他送你了，你不好不好，他白送你，免费的要不要？所以说。股票啊，有的时候啊，有趣的时候其实也挺有趣的。就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在这个里面一个一个公司去发掘完了以后，如果你埋伏好，找机会，如果埋伏好了以后，足够的耐心的情况下，最后它会开花结果的。但它需要时间。其实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但是很多人就特别急，想要说我马上就要怎么样子。你越是急，那只能去买越高的。越高的呢，自然在这个里面是有博弈的成分的，就赢了也要赢，输的话你就要割肉出来，这必须的。但你割肉我又不愿意的， 那你这个就做不到了，既要又要还要的事情，这种事情只能领导去做，领导要求你可做不到，是吧？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就说这么多。然后因为明天的话呢是周五，明天周五，周五的话呢行情首先预告一下不会太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伊的谈判是在周六，就对于我们北京时间来说是在周六的早上开始谈判，所以说又会按照 A 股的这个习惯又是怂的，再加上大量的这个就是我们某个媒体发出来的大量的东西都是负面的为主，就是我们可以不谈啊，我们还要再打，还要怎么样，所以说大概率是周五的时候呢是很难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行情的，所以估计能够像这样子继续跟某某时间都已经不错了啊。所以说我们周五呢不抱太大的希望，等到周末过了以后看看那边会不会传出什么样的好消息。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个点，就现在为什么说在前期前几年一直跟大家讲要买一点实物黄金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因为你现在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之间你会发现现在整个世界上，包括你看美国和伊朗对吧，然后包括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然后包括了像那个以色列和黎巴嫩对吧，叙利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四处其实都在打仗，你会发现都在打仗，现在只有美洲大陆好像是没有在打仗，然后各个冲突呢也开始越来越激化，比如说中日之间啊，其实因为一句话，因为日本的一句话，然后冲突变得非常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甚至要下降这个这个外交关系，然后包括说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岛之间，这个本来是我们的对吧，这个本来原来的话呢可能就这么相处下去就算了，那现在的话呢似乎又算不大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这个复杂的关系啊就变得越来越紧张。而我们同时呢全球大家又看到了说像美国，包括美国在全球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军事基地，有几百个军事基地，然后战线拉得这么长，同时你会发现它和伊朗的战争当中最后呢你一定要说纯以说就是不是说输赢啊，就纯以说谁把谁揍得更惨，那一定是说美国把伊朗揍得更惨。但是呢战争它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去展开的，往往说到最后说如何去结束呢，是比谁熬的时间更久，就是我能吃更多的苦那我就会赢得更多，它是这样子的这种模式的，而并不是说是以说你看我被你揍得鼻青脸肿了，但是呢我还是掐着那个海峡，那如果这样子那到最后的话美国它就会消耗更多的钱。那么由于美国是穿鞋的啊，它那边是光脚的，所以穿鞋的一般是怕光脚的，因为它拥有的东西就怕失去，所以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他甚至会跳出来说我不需要你美军的基地，谁要你的保护或者什么，你就直接给我滚出去，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言论也会有。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的格局其实已经悄然的发生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说谁崛起了哪边东升西落或者怎么样子没有这个东西啊，而是说开始由秩序走向了混乱，就是本来的话就我大哥我一呼百应，就是来干他，然后你们就应该都开船过来干他，最后的话甚至那个法国的话他说我不给以色列提供武器了，这个都有。你就发现他们原来的这个盟友啊就是都是这个玻璃朋友啊，他都是到最后发现发现这个战争我也不支持，那他也不支持，我也没钱，我也不弄这种东西，大家都不来说，大哥说话已经不算数了，然后慢慢的开始这些基地我也不需要你的，为什么你真有基地放在这边别人导弹会打过来对吧，别人导弹打过来打到我的领土上了，那不好，你的基地最好撤走，你我也不需要你，你本来你说你不要保护挺好的，你赶紧走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像赶瘟神一样，所以整个格局正在逐渐的走向混乱。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呢，就是以防这种极端冲击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你必须要有个底，就我一直说的黄金啊要最好要占有你自己家庭总资产的 10% 左右，那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个底，这个是东山再起的底，因为到真正到了这个帝国末日的这个时刻啊，大概率就是大面积的印钱加税，就是这种模式。那么如果你或者你去看看像俄罗斯啊什么，就是这个加税，税会加得很高，然后印钱，然后那个这个汇率贬得一塌糊涂，你手里所谓的现金一分钱都不值，就是很便宜很便宜，它会很便宜，那之前呢还是硬通货，所以稍微跟提醒一下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